胤禛和胤祥离开八阿哥的府邸，回到驿馆，胤禛还觉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感情从中午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吃呢。刚才在码头，胤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既然人家预备了酒席，那不吃白不吃，他是吃了个饱。胤禛呢，是一口东西都没吃，他能不饿吗？所以啊，要了点饭菜，胡乱吃了几口。他一边漱着口，一边打量着胤祥。嘿嘿，奇怪，这个胤祥半歪在安乐椅上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一个劲儿的出神，好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，不由笑着问他：“哎，我说老十三呐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从来没见你这么安生过？在想什么呢？”胤祥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四哥，我是在想八哥这个人，说他是个伪君子吧，有时候还真装得像好人似的。哎，你要说他是好人吧，那九哥、十哥还有……他本想说还有老十四胤禔，但是这个胤禔呢，跟胤禛那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所以话到嘴边他又改口了。还有一大群像什么奎旭、阿灵阿、汪红旭、鄂伦岱这一帮子乌龟王八蛋，整天都围着他转。”胤禛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“呵呵，是吗？据我看他还是真有本事啊，别说你我，就是加上太子十个也抵不上他一个。不过呢，好人要是做得烂了，身边也不免鱼龙混杂，你啊别替他担心，哼，这个人心里清亮得很。”“哼，四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替他担的哪门子心呢？我呀是替你担心。哼，他在那边收拢人心，你呢在这边却一味的得罪人。太子爷要真的能成你的情，那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个二爷身上四两责任也不肯承担呐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”胤禛不由打了个愣怔，点了点头。只听胤祥又接着说：“四哥，你还记得那年吗？纳尔苏王进京，送给太子的礼物薄了点，太子就想整治他，拿住他善用明皇镇旨的一个错处，叫你去监刑，在宗人府抽人家的鞭子。他在玉清宫吃醉了酒，调戏皇上跟前的贵人，弄砸了锅，没法子就灌人家鹤顶红，死了人又担待不起，又叫你去跟德娘娘说，在皇上跟前替他疏通疏通。我们在安徽募捐，弄得村村起火，树树冒烟，京城里有这么多的闲话，也没见太子爷出头替咱们讨个公道啊。”“嘘！”胤禛见胤祥越说越来劲儿，赶紧打了个手势：“防着隔墙有耳，你呀真是个冒失鬼。”说着打开房门，到外边四下看了看，只见夜黑沉沉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回身关上房门，这才说：“老十三呢，老十三，你胡说些个什么呢？”胤祥却不无伤感的摇了摇头：“嗨，四哥，不是我仗着酒劲儿胡说，哼，跟着这样的主子，那才真是叫人寒心呢。哎，不说别的，就说今天晚上这事儿吧，摆那么大的排场，算怎么个意思啊？这究竟是谁在里头搞鬼啊？四哥，你还算机警，没上当。哼，要是真叫那几个督察院、什么御史上个密折参上一本，二哥他能出来替咱们说话吗？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，四哥，户部这个差事你是要接的了，拼着得罪这么多人罢宴，可是你这份忠心 将来能换回来个什么呢？胤禛听了胤祥这番话，表面上平静，但是心里头可着实翻腾的厉害呀。他今天晚上之所以拼着得罪这么多官员罢宴，其实啊，是做给皇帝和太子看的，也想叫百官知道知道他水火不避，成败不济，决心把户部清债的事儿料理清楚。他本想着十三弟胤祥是个大大咧咧脾气的人，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，没那么多心眼儿，未必能领会自己这番意思。却不料今天晚上听他一席话，哎呦，他比自己想的还要更深一层啊。想到这儿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胤祥看他半天不说话，还以为他不赞同自己的观点呢，有点光火了。怎么着，四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难道说是我说的不对吗？不，十三弟，你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如今我已经是骑在老虎背上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就下来的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太子是越来越不得意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也真难怪他，叫他监国又毫无权柄，他批奏折，皇上跟前还有个尚书房，哼，他自己呢又不争气，有人就是瞧准了这一条，处处堵路，叫人寸步难行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哪有什么党啊，从来是无党无派，只不过是办差多了，黑锅背的就多，那谁免得了呢？如今他是太子，办差的难免要请示他，要不听他的，不维持他吧，人家又该说我看他不吃香了，要倒阁投老八或老大，这是个什么名声啊？所以呢，我呀只能是死马当着活马医，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十三弟，你刚才说了一半又噎住了，呵呵，我明白你是想说像老八老九还有老十四他们，但是你碍于我的面子把老十四生生给噎回去了，没说出来。其实啊，你不说我也明白，哼，别看老十四和我是一母同胞，但是他并不跟我一条心呐，他也是和老八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，这个我比你看得清楚。今天晚上你我兄弟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索性我就明说了吧。十三弟，如今的事那是凶险万分呐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要做孤臣被高强宣进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得保住你呀，只要你保住了，有朝一日你能替我剖白了我的心，也就不枉了咱们知心兄弟一场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圈有点红了，但这感情的火花也只是那么一闪，转瞬即逝，立刻他又恢复了平静，若无其事的喝了一口茶。胤祥突然站起身来，焦急的来回跺着步子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猛然回身说道，四哥，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呐，不过叫我看咱们俩必须掉个个，那才是另外一种局面呢。
哦，
四哥，这事儿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，别看我平常大大咧咧的，有时候静下心来呀也能想点正经事儿。我比不了你们呐，从小就孤苦伶仃的，有个娘吧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封号，为了这不明不白的事儿，我受了九哥十哥他们多少窝囊气呀，就连有点身份的太监也敢来糟蹋我。说到这儿，他的眼睛里突然涌满了泪水。小时候兄弟们在玉庆宫读书，
大家一样不会背书，可是别人告个病就没事了，我要告病呢就得关在空房子里让你拜拜火，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理。大阿哥和太子捣乱闹事，可是安达单单罚我带他们下跪，皇上送来赏赐又说什么荣四岁能让梨，我分的最少，一块跟着侍卫打布库，哼，也拿我当靶子，摔得吐了血还要听哥哥们的嘲笑。说到这儿他的泪水已是夺眶而出。四哥，老十四和我是同年生的，你们是一个娘，我也不说什么了，你拿我和他一比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人都说我和他一样的性格，只是他大方我小气。四哥你说说我大方的起来吗？我宗人府每年分给我的银子抵不上别人的一半，说我没亲戚，没有赏钱，太监们都不愿意跟着我呀。印祥泪光满面，他咽了口唾沫，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外边漆黑的夜。四哥，你还记得那年六月六吗？太子爷背不过书，那么毒的日头底下罚我带他跪在玉庆宫前的石头街上，我又恨又气又无可奈何，一下子背过气儿去了。听说他们还笑我真不中用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在你的怀里了，我只说了一句要有一棵树就好了，记得你当时哭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才逐渐想清楚啊，皇宫里永远不许种树，但是四哥你就是我的遮天蔽日的大树啊，不是你我难活到今天。胤禛被他的话深深震撼了，他一把拉住胤祥的手长叹一声，唉，十三弟说这些往事干什么呢？叫人心里听着难受啊。你母亲的事儿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她是个顶好顶好的人，土谢图蒙古大汗的公主早日龙梅，身份呐、比哪个娘娘都贵重，她后来的事只怕只有父皇知道啊，但是她肯定没有罪，有罪就要有诏旨，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谁还敢欺负你啊？胤祥擦了把眼泪，轻声一笑说，哼，四哥，我是叫他们欺负大了，哼，欺负欺负也有好处，欺负成铁人了，如今可不是过去了，哼，如今他们要是抠我的鼻子，我就挖他们的眼睛。其实啊，今天晚上我说这些个话倒不是为了道我的苦情，我是想你现在留一手还来得及呀，你就是为我着想也得保住你自己呀。所以我说四哥，户部这个差事吧得我在前头干，你呢退后一步有个接应就是了，反正我是个破罐子，多摔一下他仍然是个破罐子，有什么相干呢？胤禛听了胤祥这番话不由十分感动，他的脸色十分苍白，上前一步紧紧握了握老十三的手，好兄弟，有你这句话四哥心领了，但不管怎么说单丝不成线，咱们要有难同当。咱们说说简短，第二天上午康熙皇帝就在淡宁居接见了胤禛和胤祥俩人。听过胤禛胤祥汇报在安徽办差的情形，这位老皇帝显得有点忧郁，半天都没说话，只是倒背着双手来回的慢慢跺着步子。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停住脚步说，胤禛胤祥
你们想在外头治河，这个想法是不错的，但是如今没有银子，什么事儿都办不了，治河也是一句空话。你们呢，替国家着想，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银子，这在安徽一省可以，但是不能全国都效仿吧，恐怕甘陕以下，像河南、江苏、山西，这个办法就未必行得通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今年把河治好了，明年又绝口子了，能不能再用这法子？不行啊。听你们刚才的意思啊，觉得是太子叫你们回来，其实啊，是朕叫你们回来的。说到这儿，他转过脸来，盯着跪在下头的胤禛和胤祥，语重心长的说：“积重难返，得一件一件去做呀。如今圣道昌明，要找几个硕儒讲经不学，那要多少有多少。要说办实事，不务虚言，谈何容易呢？朕对你们兄弟俩寄予厚望啊。”胤禛略微直了直身子，从容地说：“是，皇阿玛圣训即是，儿臣在下头见的和皇上说的一样，这吏治败坏真是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。再者就是土地兼并，有钱人读书人仗着免税拼命买地，小户人家为了逃避国税，干脆也乐于便宜就把这地卖给大户们，情愿当他们的佃户。要是一点地都没有的呢，又得交纳丁税，上边贪贿成风，下边百姓民不聊生，久而久之非生出变故不可呀。儿臣想留在安徽，也真是想实地考察一下，找出一条开源节流整饬吏治的路来，为阿玛分忧啊。”说着又把他们路过江夏镇住在刘八女家的所见所闻简单说了一遍，但是却避开了刘八女与九阿哥胤堂和八阿哥胤嗣的这种瓜葛。康熙听得非常专注，一句话都没插，只是目光炯炯的盯着岸上的镇纸，半天才说：“朕知道土地兼并是没法子的事儿，汉唐至今只要不革命，谁都对此束手无策。朕原想丈量全国土地，按土地纳税，但是吏治不清，送上来的数目那都是假的，事情都要这些当官的去做，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啊。”听到这儿，胤祥不由眼睛一亮，昨天晚上啊，他心里还一个劲儿打鼓子，不知道今天皇上接见他们要说些什么，没准啊又该挨 K 了。但是今天皇上接见的气氛和他想的实在离得太远了，他不由暗笑自己庸人自忧，接过话茬说：“万岁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大奋龙威，花大力气整饬吏治呢？”康熙瞟了他一眼，
哦，
呵呵，少壮气概，闻鸡起舞，雄心不小嘛。年轻人，家有三件事，先从紧处来。孟子曰：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一个不小心，事情就办坏了。只有好心是不成的，王安石就是个例子。你们呐，先把国库给弄充实了。接着就从吏部下手，任贤臣秉小人，吏治好了，清理土地兼并就慢了，捐赋呢就收得多，收得公道，冤狱也就会少了。清理亏空欠债还钱的事都办不下来，那别的还谈什么呢？胤禛趴在地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咀嚼着康熙的话，他的心里却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儿。他们和太子之间来往书信这么多， 可是太子竟全然不提康熙的这些个意思，是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呢，还是正在胡思乱想呢？就听康熙笑着问：“哎，对了，胤禛呐，听说昨天晚上人家预备了酒席为你接风洗尘，你呢却大宴不食，拂袖而去。”胤禛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他万万没想到康熙的消息竟然如此之灵通，不由吓了一跳，赶紧回答说：“回皇阿玛，这事儿是有的，是儿子处事不慎，请皇阿玛责罚。”胤祥啊，是生怕康熙再问起在马屁股后边绑上鞭炮冲了人家宴席的事，头上立刻渗出汗珠来了，两只手抠着砖缝不敢吱声。只听康熙又说：“哈哈，大概你们还不知道吧，你们走了之后啊，不知道是谁捣鬼，道主赶马把一帮子官员冲得哭爹叫娘，人仰马翻呐。”胤禛听了这话，不由偷偷瞟了胤祥一眼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哦，回皇阿玛，这事儿儿臣的确不知道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啊是由儿子引起的，儿子难辞其咎，求皇上一并治罪。”康熙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哈哈大笑：“胤禛呐，朕治你什么罪呀？这个宴罢得好，道主赶马呢也冲得妙，朕早有旨意，钦差回京不许六部设宴，而且百官也不许与皇阿哥私相结交，皇阿哥里也真要有几个刀枪不入水火不进的，给这班文阔无喜的龌龊官们点颜色瞧瞧。”胤祥见康熙高兴，不由往前跪了一步，抬起头来说：“父皇，儿子原本对户部清理亏空的事儿没看得那么重，如今经父皇一番开导，茅塞顿开。昨天听胤祀说，施世伦到了户部之后啊，雷厉风行，已经恢复到儿子们奉差安徽前的局面了，为山九任不能功亏一篑。父皇，既然今天已经领了旨意，那干脆明天呢，儿子就到户部去办差，太子爷和四哥呢，只管在幕后策划，坐镇指挥就是了。”康熙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行啊，这些个具体的事儿啊，待会儿你们到太子那儿再商量着办吧。过了九月节，朕要去承德，能在走之前办利落这个差事，那过年朕就没有挂心的事了。好了，待会儿呢朕还要见刑部的人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，你们就跪安吧。”“是，儿臣告退。”俩人说完又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